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女孩坏女孩，我们是一档女友聚会的闲聊节目，希望陪伴大家共同成长。我是 Ellie。
我是 Lin。
我是西后。
我是 Serena。
我就完全就是一整个落荒而逃，你知道那个包就一直护在胸前疯狂往前，我说天哪，我说我怎么会到了法国是这个鬼样子。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不行，这自己真的要把自己管住。我一方面要牢牢的跟着队，我是最后那一个，就是人家那个灰尘一团一团当中，我就死命的盯着人家，我就往前开。所以当时到了之后，就满脸都是尘土，真的是。
Hello 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是 Lin。
我是 Serena。
哎，我们这期又来了，这期我们要这个跟大家聊一个特别轻松的，
我们想录一个 slogan 好吧，就每个人都是嗨怎么录一个是属于自己的特别标志的那种。
那你
期待我们100期以后马上给大家换一个
有一个新开头是不是？
对，换一个新开头。
嗯，
好，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不是哎来了啊？
关于啥？
关于旅游，
关于旅
行的这个。
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人间四月天最美好的时候，
对，
所以聊这个话题，我们当时一拍即合，就是说，哎，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旅行这个话题。
旅行的话题。
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 ，Serena 以前在加拿大，就是你待了好多
年，
四年半 ，OK， 大学期间是不是？
对。
然后我以前可能也是一个非常狂热的旅游爱好者，我以前就夸张到我就是。就刚创业那两年，就我觉得那两年真的是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
为什么刚创业都可以有这么闲啊？
光创业就不了解人间疾苦，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哎呀，我是主理人了，哎呀，我是有
样子怎么样？
哎，我是有团队的人了，我是有自由时间的人了，就特别想把这个挥霍出去。我那个时候就是一年会有两次大的旅行。什么叫大的旅行呢？就是每一年这两次大旅行。差不多20多天是打底的，而且都是去越远贼远的地方贼好，就是那种。然后确实在那两年就是积累了很多很多旅行的经验。然后呢，今天跟陈人家聊的时候，你也是一个其实在就是到处跑的一个人。
因为我平常除了疫情的那两年我没有回加拿大，我基本上我几乎是从回国2015年回国以后，我每一年都要回加拿大待个差不多二十多天到一个月左右。
嗯，
然后因为那边有一个寿司店，我在那边还开着，然后有时候可能要回去要看一下，然后有可能那边有很多朋友还在那边。
对，
然后我最享受的是，因为我只要我回到那个加拿大了以后，我就发现我整个人是一个很松弛的状态。因为玩啊，谁不开心谁不想玩。后来疫情前的那一年，我跟我妈还有我姐，然后我们三个人去了一趟瑞士跟法国。天哪，就是去瑞士时候就是天堂，去法国时候就是地狱，好吧？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去那边就被盗嘛，被偷嘛。
哦，懂，
法国大家都懂的啊，对吧？就是很猖狂。然后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被发现东西没了？
我们好像是坐他们有那个应该叫做 SkyTrain， 就是有一个那个瑞士到法国的那个火车
Eurostar 那种。
对。然后呢，我们下了火车要去坐地铁，转到地铁，然后去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然后大概住哪里我已经完全忘记了。然后但我们上了地铁。就是上地铁之前的时候，他是要用那个 quarter， 就是那个硬币，然后放进去以后拿那个票拿出来的嘛。然后他要买那种好像是那种连乘票还是什么的。我去买票的时候，我就发现后边站了一个黑人，就站在我后面。但我的包我是有意识的，我就护很严，然后我的衣服都被刮烂了，就是我整个那个衣服夏天哦，然后就是整个那个兜好像就被刮开，
哦，用刀给他割开了，
很快，就你根本感觉不到
哦，
对，但是没被偷走。
哦，
没有被偷的，但衣服是刮破的，然后就吓死，你知道吗？然后吓死，然后护巨严。买了票以后，我们就，中间还有一个故事，等一下跟大家讲，也很
你记着啊，
so interesting，
不要忘了，
非常非常的有趣。
Okay。
然后我们拿了票以后，我们就去坐地铁，那个地铁简直就像，就是这个像被打劫了一样，那个地铁又脏又乱，然后中央地铁站还是什么鬼？你去买那个地铁票的时候。就很多人过来跟你，他就问你说你有没有零钱
啊？会有
change 给我，
是的，
然后就说法语根本听不懂，然后我就吓死，我跟我妈我姐，我拽着我妈我姐就跑，然后他们俩又英语又不好，然后我就完全就是一整个落荒而逃，你知道那个包就一直护在胸前疯狂往前跑。我说天哪，我说我怎么会到了法国是这个鬼样子，你知道吗？
明明是应该悠闲下午茶的，对不对？
我说本来不就应该当一个巴黎人，然后在那边悠闲的下午茶，什么逛个什么卢浮宫啊什么的，怎么会抱着包一路乱跑？ 刻，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然后我们第二天从一家银行，应该是巴黎的一家银行过去的时候，那个玻璃都被人砸碎了。银行的玻璃就完全，路边玻璃全部被人砸碎。
哦，我知道了，可能是疫情前，我记得是有一年那儿举行了很多罢工啊、游行啊，这里特别乱。
对，所有那个店铺都是关，都是拉闸，都全部拉下来以后用那个钢条，就是那种，你知道吗？那种
护住，
对对对，护住。我说天，我到底在哪里啊？这是法国，这是巴黎吗？这是
你可能真的去错了一个年份，
太可怕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我是记忆比较深的。我知道那个令姐也去过。
我去意大利，
对，
意大利大家知道就是我跟大家说个特别逗的事情，就是意大利的时候，我们当时去了当地，我是哪米兰吧，对，去了米兰一家特别有特色的这个格拉斗冰激凌店嘛，然后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几个中国人到这家冰激凌店吃冰激凌，就是我们被吵得不行，然后我们走出来了，然后当时我们想说怎么会在欧洲一个地方比我们中国人都受不了，然后我们都受不了就走出来了，就是他们太吵了，太能说了。然后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走之前就被很多好朋友去过的好朋友告知，因为这件事情应该是我结婚那会儿了，很早很早，十几二十年前了，十多年前了。然后呢，就是当时被好朋友就提前预知过，说你到意大利一定要把自己东西保管好，因为你真的喝个咖啡啥的就可能有一些危险哈，因为那边好像是吉普赛人之类比较多之类的。那当然这里没有任何的这个歧视的这个
文化不一样，
对，只是当时被告知有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我们就会特别留意一点。我们确实会遇到说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或事，那我们就会多加一些防范和小心一些，也是跟你一样，把这个包包，比如说
护得很好，
对对对。然后
其实你越护，我跟你讲，他
就很明，此地无银三百两，
亚洲人也不得了，还护着包，哎来了，目标人物
大鱼大鱼。
对
对，然后我们当时是，我是经历了一件事情，是那次我们其实是跟，我记得我去意大利那次是跟我老公度蜜月的，应该是。然后呢，那次我们就是你知道，买了好多东西回来，就是吭哧吭哧的买回来。放在一个专门，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买回来的东西，有的要分朋友，有的要干嘛，专门的一个大的旅行袋里面。然后呢，那一站已经是我们可能要去下一个城市的这个最后一站了，所以我们买完之后就手里拎着那个旅行袋准备去赶飞机。然后在这个去赶飞机的路上，我们中间坐了一趟这个巴士。结果在这个巴士上面，我老公自己把这个袋整的一包东西落在这个巴士上。
天哪，还不是被人偷了自己个，忘了，离谱。
对，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当下车之后发现手里少了一样东西，哇，这个真的，这个我他脸都刷都白了吧，就是他让我在原地等着，然后
他回去了吗？
他去找，他先到了那个公交站这儿去问里面那些巴士里站里的人，就是问他们说，哦，我在几路车上面丢了一个包，还有没有可能找回来。然后当时都是有一些就是警察啥的，就是那旁边就警察局，也去警察局说了这个事儿。警察局也好，旁边的一些路过的这些热心的路人也好，都说，哎呦，没希望，这意大利没希望的，你还想你这个包能回来不可能。所以当时就是哇，真的是，就是他可着急可着急了。然后在后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还是不死心，到处去问，然后就在那个站台这儿等着，然后就问说，那下一趟他回来啥时候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一直在那等，后来那个就是这个车好像后来就绕了一圈，是个环线，慢慢悠悠又绕回来了。然后绕，
你们就一直在那边等，
他在那儿等着，然后慢慢悠悠绕回来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到就是他，因为他坐那个位置上面就是那个包还在。然后他就立刻冲到马路中间把那个司机的车给拦住了，
真的是就失而复得，
失而复得。然后上车之后去那个把那个包拿下来，还狠狠地拥抱了那个司机，就太激动了。
那个司机可能说，我一直都没有发现这个包。
对对。然后当时还有这个他在等这个路上等的时候，还有一些热心的这个路人可能在。就是在看这个人最后能不能找着之类的，发现他拿着包拿到，
好八卦啊，这些
人。对对，下来之后那些人就都给他拥抱，什么说说就啊，太好了 ，good luck 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小插曲。
哦，
对，
那是真的很。
你说到丢东西嘛，我就想到这么一个小插曲。
是的，是的。但我觉得真的是，就我的感觉啊，就每个文化、每个国家的文化真的不一样。像我，因为我去法国的前一站是去瑞士。就是那边完全感觉是一个非常 peaceful，就是整个，哎呀，整个环境也好，或者是整个这种生活状态也好，就让你觉得就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适宜。然后我没到法国以后，真的太可怕了，真的，我到现在我都无法想象那个画面。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经历，我刚才想跟你讲的是，我们在从瑞士到法国的那个 train 上面，然后认识了一个法国人，然后他就坐我旁边，然后当时我。 带了很多吃的东西，就比如说水果呀，然后帮我买一个，
这就非常像你的风格，
还到哪儿都带一堆。就我跟我妈、我姐在那边吃水果，然后他们有那种很好、很小、很小的那种 berry，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
嗯、
不露 berry，、
嗯、
也不是什么东西，然后很小的 berry， 然后我们就在吃吃。旁边那个男的就一直看我们，我想说，哎，他是不是应该也要？我们是不是要让一下，对吧？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我就说你要不要尝一下？然后
啊，
就非常非常的，人家就非常非常的就绅士的。回来拿了一张餐巾纸给我，他说你垫在下面
哦， oh.
对，他没有吃，他就是意思说，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把这张纸巾垫在下面会比较好一点
哦， oh.
然后对，非常非常，后来我就是跟他聊天嘛，跟他聊，他应该是法国一个大学的 biology 的那个生物学的
教授，
嗯，然后头发也是白白的，然后就很有意思，然后等到他下车的时候，我们就交换了电话，然后交换了信息，因为我那时候开了国际。
嗯，
然后他就是真的是那个用他的邮箱再给我发，
嗯，
我说你发我邮箱好了。他当天晚上回去，我们分开以后，他那晚回去以后，他就给我写了一条非常长的在法国去游玩的那个地址地标的信件。
哦，
对，然后就你想陌生人真的，但是非常长，我到现在还留着，就是在他的每一项，你应该去哪里玩，走多长时间，走到哪个 corner 拐，然后
非常精准的，
非常精准，然后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几点几点开门，几点几点什么时候你去坐在板，就是那个船什么时候坐是最美的，然后你什么时间去哪个地方喝什哪里的酒是最好喝的，
哇，
他非常详细写下来，我都惊呆了，我光看我在那边看了半天，你知道吗？就是 好难哦，这个到底在哪儿？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在不好的这个旅游状态上面又加了一个好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旅行最有意思的就是能够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对，
遇到人才是旅行当中，你说跟谁去，遇见了谁，这个当中发生了什么故事，才
是
一趟旅行最值得去记忆的。
你像我们2019年，我们大概是2018年2019年去的，我到现在。他叫 Fabrice， 就我到现在他还跟我有保持联系，
嗯，
对，他每一年过年或者过节，我们所有的什么 Spring Festival 什么什么，他全部都会发信息过来，对，然后非常他会发很多他自己的照片，跟他女儿的，跟他老婆的，然后他们在雪山上的照片，玩的照片，他都全部都会发过来，
一段奇缘，哎，
对，是不是很妙？
但是一开始其实他有点嫌弃你们这样吭哧吭哧吃东西，没有电池机，
他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些人怎么这么的。不拘小节的，怎么会，
而且人家压根儿不是看你，不是因为他想吃好吗？就是因为你看你东西不要滴下来，他肯定是有非常洁癖的一个教授。
对，我觉得就每一段旅行跟我们带来意义都不太一样，我们
是，哎，你说到这个我要呼应一下 call back 你一下，就是我在新加坡旅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大叔，然后这个大叔其实我们当时跟朋友一块去新加坡，然后呢这个朋友就说，哎，新加坡我好像是有很早以前因为谁谁谁的谁之类的认识到一个 uncle， 他说我就联系一下跟他问个好吧，结果呢问好了之后那 uncle 就说你们待几天，我们说我们可能待四五天之类的，好，这四五天我包了，他就开了一辆车，就这四五天真的他全程陪着我们逛，告诉我们什么你知道那个那不是猫山王榴莲啊什么的那些，带我们去吃，而且是街边小摊最正宗的肉骨茶，带我们去吃哪家最好吃的，因为新加坡很小嘛，所以他就开着车带我们这样逛一下，就整个城市就能够非常详细的去领略到，然后最后走的时候还
很当地的时候越是
对对对，他真的是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
好热情哦，
女儿儿子都已经读大学了，然后就可能他跟太太两个人在家里，他就会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说
没什么事情，
对对对，
终于有人来，朋友来，
有朋自远方来之后就整个焕发出热情，所以我们这个事情也是跟那个朋友到现在都在聊，就是说还记得那个 uncle 叫 David， 我们说还记得 David 吗？然后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在他就是他当地陪了我们这趟，太有意思
了，
最后到走那天还给我们每个人买了好多土特产，新加坡的，让我们带回家去吃
啊！真的，我
真的就是也是，而且我当时还很好奇，我就跟我们那朋友说，我说你是跟这个 uncle 有很深的交情吗？他说没有，就是见都没有见过。他说
他本来他这个人就是非常的
热情，
对，
非常热情。
有些人其实到老了之后，就比如年纪大了以后，他会非常喜欢这种
照顾小辈，
对，
嗯，
然后一个照顾小辈，二他很喜欢这种就是有这种很需要他的这种感觉，
哎，
要有需求感。
你说对，因为他们其实到了他那个年纪，他也是衣食无忧，没有什么顾虑，他这个时候其实精神上是非常需要陪伴的，
对，需要人聊天，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当时去其实挺开心的，然后吃东西，然后还带我们出海，
这个 uncle 应该给他介绍工作，很适合陪啊
uncle 我应该开一个账号，是不是带大家游览
什么什么 Uncle 游新加坡
Uncle David 游新加坡，带你游新加坡，哎，这节目就火了，就
对。
对，所以你刚刚说是不是就是不同的人嘛，遇见不同的人，
对对对对，
看见不同的故事，
对，
然后你同一个地方，即使同一个地方你去了再去，你因为每一次去的遇到的
人
不一
样，对，
你这个经历跟情感就是不一样。然后你说你要从我要从旅行当中去说我印象最深的，或者直到现在为止去过那么多地方，如果你要我去排说排在你第一位的印象最深还会再想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依然会回答说是新西兰、
哦、
因为新西兰那趟我们是开着房车去的，
对，我有听你说过，
对，也是因为去的人很对、
嗯、
然后去的这个包括整一个的这个工具也好，交通工具也好，各方面也是很特别，
嗯，
这些奇特的经历加在一起，就让我觉得是一趟至今为止都是排在我们这个记忆的排行榜的第一名的这样的旅行，
非常适合 countryside， 就是大家一定要多去，就是这种大农村里面走一
走、啊、真的是就是真的是自然、
嗯、
就是跟自然连接，
对，然、嗯、
对，所以我们要 cue 到自然这个话题了嘛。
对对对，
我当时去这个房车旅行的时候，而且它是左驾，就是跟那个我们国内的方向是不一
样、嗯、
然后又是开的那个特大的
右驾，
右驾，它是右驾，对，我们是左驾，
对，日本，
对，然后我们是开的那么大的一个车，双层的、
嗯、
真的就住在那儿，就住在上面、
嗯、
然后只是说我们会book好每一天晚上我们要住到房车，把车开到房车营地去，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们住过不同的营地、
哦、
有的营地就是让你觉得，我随便举两个营地你就会觉得哇这也太神奇了，就我们住过专门有企鹅来房间里面走来走去的营地、
啊、真的，
但企鹅不是只有在北极南极有，就是这它是在那个
地企鹅、就是、
对对对，新西兰的时候它那个地方是专门生产一种黄企鹅，然后那个小企鹅就是你去房间就地上随便去找那个沙泥上沙土地上都会有那个小脚印，就一排走过去、
啊、好可爱哟，
对，然后就是这个营地当地的特色就是小企鹅，所以他们在营地的角角落落都挂了企鹅的标志、
嗯、
然后就说如果晚上企鹅可能会走到你的这个房间或者什么来，你就不要惊慌也不要打扰他们、
嗯、
因为就充分的体现出自然是一家的感觉，
对，他完全不害怕人，
不害怕人、
嗯，妙，
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比如说
这个对小朋友很好，
非常，就是我当时是没有小孩的情况去的、
哦、
然后我就想说有了小孩
去
还要再去一次，然后晚上因为它的能见度很高、嗯、我们就看到整条的银河，当时拍下来、
啊、太美了，
震撼，就只能说是震撼、
嗯、
就会觉得人类太渺小、
嗯、
宇宙和自然太伟大，然后包括还有住过什么营地，住过树洞的营地，就是你得把车倒进一个树
洞
里去，对，然后呢那个树洞就是
那个树是不是超级大，
它不是说是树，它其实是洞，是洞，是个一个洞穴
这个听着好像很混淆，洞是洞
它是一个洞穴，然后外面被你知道那种棕榈叶啊各种叶、
啊、包起来，
对，包裹起来了、
啊、
所以一人一个，然后你们洞穴的门口就是一个充电桩或者是什么那种加油桩之类的、
嗯嗯、
就给你都是有设置、
嗯、
然后我还记得因为开房车就是主打一个随到随停嘛、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有一吃过一张罚单，特别昂贵的罚单，是因为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我们漏订了一天的这个营地，实在没有地方住了，我们全程在那儿找，那天已经到皇后镇了，我们是从南岛一直开往北岛的、
嗯、
然后那天在皇后镇那个地方就是大家都出来跨年，根本没有任何的营地是空余的，所以那天我们被迫就只能把车停在公园里面，想想侥幸能够过一夜，就早上就是一张罚单，
哦，真的、哦、
对，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路过
车他不会过来敲门说哎你们
没有没有
不可以啊，也
没有，对、嗯、然后包括还有那个时候可能因为是随到随停，有的时候去超市买完东西我们就在停车场里直接把拉面煮出来就在那边煮面敲一个单放点番茄，
这个经历
很
妙，很
有趣、嗯、但是这个东西我就觉得特别适合年轻的时候去经历，
对对对，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等到比如说中老年老年人之后他们就是折腾不起，
真的
折腾不起，
没有那么大精力再去弄这个
事情，
对
对, 对，所以
但是小辈儿，但是当然小辈儿如果愿意开车带老年去也可以啊，也可以
而且住营地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就是车停在营地里但人是住房间嘛、
嗯、
对也行，
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对对对，
就是在新西兰的那趟让我就是真正的领略到说这个人跟自然的关系是可以达到那么样的和谐的，
对对，
然后我们当时还有一个冰川徒步，
嗯，
对，徒步去冰川，
加拿大也有那个，
哎，是，就专门有个教练嘛，带着冰锹、
对对对对对
冰镐，然后就我们就一边凿着，他在前面开路，大家在后面跟着，
对，
然后包括还有那个叫什么 ATV 的那种，就是那个车，
那个车很大的
四驱的大轮子车，
对对对，
这也是个很有趣的趣闻，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当时是两个男生两个女生一块儿去的，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旅行当中经过这一站的时候，当时那个教练就是这个四驱车的这个教练就说我们在出发前，就是你知道 在参加这些所谓的极限运动或者活动之前，其实对方会默认你，你是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的，你是知道你自己是可不可以参加这个的。就这点是我在那儿的时候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在国内其实很多时候是
你要告诉你要跟他通知他，
对，就是我们会
明确的说出来，
我们会有一种感觉是你得告诉我，
对，
就是国内好像我感觉一直以来，包括我们现在
就是更被动，
对，我们的教育方式也是这样，就是。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呀？就
是
那种感觉。但在国外，我会感觉到处处都要自己做主，自己为自己负责。
对。
然后在上这个车的时候，我们同行的这个女生，她就是老那个教练的这个就是指示，就是大家我在这个院子里面有那么一圈就是轨道，你们所有人都上车开一圈试试看，如果你能够沿着这个轨道开，就说明你开这个车 OK。如果你不能沿，你老是偏离方向，不行，这趟对你来说有危险。所以当时那我的另外一个女生的朋友，她就是开不了，因为其实那个车真的非常非常重。然后呢，就是她开不了，然后她当时就是教练说要那上山，你就坐在我的车后边，就她是看的那个人，她就不用开了。然后我们其他人，我就结果我当时非常想就是，哎，我也要坐，教练，我想坐在你后边，
我应该装一下。没开不了，
结果我就是开的可以，教练说你可以上路，我就被迫开了一辆很大很大的车，然后当时这个
能力在这儿没办法。
然后当时
你那边想的天选打工人，
天选打工人真的是天选开车人。然后当时我上这个车之后，我跟你说这趟真的就是整个旅途就是跟自己生命在
斗争。
因为我们这趟是一直开着山，要上山坡，要过这种泥潭，要过这个半，就是到你小对小腿肚子的这种小河流，就是真的是，然后最后腾腾还要上山之后是开到山顶为止，所以其实是有危险系数的。
哇，
所以我
他们心很大，
心很大。我就是在那个过程中呢，一直觉得说，天哪，我以后报任何活动一定要自己牢牢的把关，就不能把自己的命交在别人手上。我当时就是真的是两腿夹得紧紧的，就生怕自己被甩下来，因为那车开起来
很快，
而且没有人等你，
对，
就是这个过程让我觉得不会有人管你，不会有人等你，
你要掉下来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而且教练在走之前会跟大家说的，这个路上啊还是有一点危险系数的。我们曾经有这个旅行的这个团员哈，就是掉在这个位置，然后呢脖子就折了，然后掉在那个位置就怎么了？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不行，这自己真的要把自己管住。我一方面要牢牢的跟着队，我是最后那一个，就是人家那个灰尘一团一团当中，我就死命的盯着人家，我就往前开。所以当时到了之后，就满脸都是尘土，真的是。然后到了山顶之后，我们是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一些极限的运动，然后其他人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世界各地来的一些就是极限的一些驴友们，他们就会很有经验，从包包里面拿出饼干、cookies、水这些茶。
他们有 share 吗？
没有，但是然后我们四个中国人就很干巴巴的坐在那儿。这个时候教练走过来说，哎，你们没有带茶上来吗？我说我们没有经验，不知道要带茶上来。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 break 时间，就是大家来喝茶吃饼干补充体力的。然后
没有人告诉我呀。
对，没有人告诉我，对不对？然后教练就把他的吃给我们，想说今天真的很倒霉，遇到了四个不懂的人，然后我们还狂吃，把他东西都吃完，
笑死。
对，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旅行，你看就是当时真的怕的要死，
在没有吃别人的饼干，
对，
然后
但是回来之后是不是很好玩？
对，
就讲给别人听，就很好玩。然后而且是有收获的，我就会自此以后，我对任何一项要出去做的事情，我都会百般 check， 就会觉得说千万不能。
哦、怪不得我们后来徒步，令姐都会从包里面拿出来小饼干，也是
长见识了，我已经。对，所以你看，是不是旅行到最后的意义在哪里？就是为了 share 这些人生的故事。
对
对，
就是、每次再回想起来那个画面，就觉得哇塞，
太有意思。而且我跟那几个一起去的两位朋友在聊的时候，我们现在即使我们白发苍苍去聊这个故事，应该都非常有趣。
对 对，
真的是
很好的一个人生经验。
对，
所以我就觉得大自然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就是我们欣赏的那一刻，它给我们最多的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是，
对，
而且你在大自然当中真的是能量满满。
对呀，是的呀。然后我们比如说平常累的时候，我们去大自然里面走一走，我觉得那个能量只是就是马上立竿见影就会上来。
对，所以我们这次在这个四月的时候，我也会想要组织大家
去
到大自然那边去。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大家知道我的这个主业是做一个茶品牌理查德，然后呢，我们做茶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8年前。我
茶在哪里生长？在山林里。
对，我那天真的是掐指一算，我创业都8年了，就是老兵了哈，是
老兵
了，就是。然后我就说，这个8年前我的这个创业故事就是来自于这片茶山，所以我们可能会就是选的地方有点远，但是没关系，就是这个地方是承载着我们当时我。 自己的整一个的这个品牌故事和创业故事的。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龙屋的这个茶镇里边，这个茶山里面，我看到大家采茶，
非常非常美。
对，然后我当时第一个作品吧，或者第一个这个留念，就是我画了四双手在采茶的过程。我们西湖龙井茶就是这个人间四月，四月的时候是最适合采摘，清明前后的时候去喝，是最赏茶的一个时候。然后当时我画了四只手，是记录了这个采茶的过程。我们分别是采，你要把它采下来，然后呢是晾，你要把它晾晒，然后呢是第三
茶，
对，第三步是炒制，第四步叫烘锅，所以就是分拣，其实就是，所以这四步当时我们画下来之后，我就把它做在了我的第一个茶产品上，就是一个当时做了一个礼盒，然后我把它的名字叫做手的温度，然后里面会给、
啊好好啊、
会配了两个景德镇做的杯子，然后再是一盒我们自己的西湖龙井茶，
就圆满，
就真的从这个东西开始，这四幅画开始了我之后八年的一个各种各样变化过程。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第一次做线下活动、我想
对对对对
我想把大家带到这个有记忆的地方去，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分享了很多关于旅行最重要的是跟谁在一起，在什么地方，它能带给你什么样的故事？
没错，
所以我这次也是邀请了 S 老师跟我一起。我们到时候的安排应该我讲
保密哦，我们
保密，
稍微保密，
保密，保密。但是我觉得，我也邀请到了 S， 会跟我们一起，就是大家既可以看到我，也可以看到他。然后我们在这趟旅行当中会带大家采茶，就是这个体验是
会更多深度的，
非常值得的。这个体验是有专门的师傅带着我们采，而且大家可以亲手去体验那个炒制的过程，很难得。所以杭州也好，或者说这个茶山也好，最美的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
对对对，
希望大家能来。
四月杭州是最美的地方，
对，最美的
也是我们最有名的清明的清明茶，
明前茶，
对
对对，
明
前
茶。所以我们还要在这么美的这个森林里，这个林间啊，然后希望大家能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在这个空间这个能量场里面获取更多的能量。
是因为跟大自然在一起，我们会住在一个山脚下，我们会有两天一夜的行程。我上周去采了个点，然后呢就是盘下了一栋这个小小的一个房子，一个民宿。那我自己也会，然后我们大家都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两天一夜一个短暂的一个旅行，让
是非常的美好。
对，让大家从非常非常繁忙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短暂的脱离出来，然后再回到那个环境里面，可能又带着新的变化，
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时间。
对，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或者是来私信我，告诉我备注一下说是春日茶旅，我就会把你们带到我们的踏青群当中。未来有更多的活动我们都可以一起去玩，让这个旅行在旅行当中成长，然后让这个旅行当中的温度能够散发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然后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把这趟旅行定了一个，你刚不是说有个 slogan 吗？旅行有 slogan， 旅行 slogan 叫做亲手摘下的每一片叶子都是我们的故事。
期待大家在线下相见哦，
期待跟你们见面喽，
拜
拜拜，春天快乐，
春天快乐。 I think about you a lot, wish I could undo a lot, I figured by now this time I miss you kind of thoughts would stop, I'm up in my head a lot, I wanna text you a lot, and maybe it would say do you think about me, cause I think about you a lot.I think about you. Back in Austin, we were lost in each other's eyes at South by. We were talking, couldn't hear you through the music, but I read your lips.